又因银行爆丑闻，网传南京唔妥，集香港讲话否定邓嘅一国两制。中共官媒冷待香港庆典，学者分析原因。环球晶圆德州设厂，美官员话成败有关。Netflix 全球宕机，原因曝光。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7月2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习近平7月1号在香港主权移交25年典礼上发表讲话，帮一国两制点出四个重点，强调一国原则越坚固，两制优势才得以彰显。评论认为习近平等同重写一国两制的定义。习近平强调的四个重点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这个是特区自治的源头，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以及香港必须保持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习近平的讲话，指他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用家长式的语气向香港训话，讲明他眼中的一国两制是要先服从一国，才能够落实两制，等同于否定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理解，重写一国两制的内容。陈道银表示，邓小平是说50年之后大陆变成香港一样，香港就没必要改变。但是习近平是反过来说，反映他已经将香港和中国的城市看齐。习近平对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关系的解读，使用的都是中共官方的政治用语，暗示北京的管治手法将完全在香港落实。陈道银亦留意到，习近平留港两日不止一次提及香港已经由乱到治，要有新开始。他相信北京暂时会维持现有对香港的高压统治，暂时不会再加压。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习近平刻意扭曲对一国两制的解释，淡化香港已经是一国一制的城市，是要转移治港失败的事实，亦避免在全球对抗中共的大潮当中再树立一个对立面。桑普亦都担心习近平讲到的三权要相互配合，显示想要将大陆法庭为党服务的一套搬到去香港，担心香港司法界可能成为政权未来的针对目标。习近平7月1号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系列活动，大陆媒体除了原文转发新华社、央视等中央级媒体的报道之外，普遍对相关话题反应冷淡。微博上网民的讨论亦远不及社会事件。自由亚洲电台2号引述学者沈先生的分析话，大部分大陆媒体的报道不如以往热烈，一个原因是中央根本没将香港放在第一位，再一个原因是七一同时是中共党庆，香港的报道绝对不能够抢去风头。报道还分析说，社交媒体之所以亦都反应冷淡，是因为在不断反复的疫情底下，经济停止发展，民生凋谢，就连五毛亦都不愿意出来为中共夺回香港25周年讲几句祝福的说话。广西资深传媒人韦先生表示，中国民众不单止对香港25周年不感兴趣，就连对中共101周年党庆亦都不理睬，原因是老百姓都在为生存而奔波。有迹象显示中国的金融风险远远未出尽，房地产萧条，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危机，银行业出现越来越多的警讯。7月1号南京银行出了大事的传言，令到这家银行股价一度跌停。不过南京银行当晚发表声明说，网传消息是恶意造谣，已经报案，目前该银行经营管理一切正常，经营发展良好。 较早之前在6月29号南京宣布由东方资产总裁邓志毅挂职副市长，主要管理金融风险。当日晚黑，南京银行就公告说，该行行长林正彦因为工作需要另有任用，已经辞去全部的职务。第二日一早，南京银行再发布公告，宣布启用新的人章。这一系列消息迅速引发南京银行亏空过大可能爆雷的猜测。有人直白地分析说，更换印章讲明南京银行内部有人用旧印章做了很多违法的事，不单止涉及一个大规模事件，而且应该有很高层的官员涉入。西部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傅明飞在朋友圈的一段对话很快成为热传。傅明飞透露，南京银行的窿很大，但不是因为机构投资出现问题，而是纯粹帮政府孭锅搞出来的债务危机，如果处理不好，江苏官场要有震荡。傅明飞解释说，南京银行的核心资产不是储户，而是养老金、社保和公积金。银行对公部门贷款主要是地产信贷和产业基金政府项目的信贷，而银行的资本公积只有几十亿，如果爆雷，银行可能就要破产。另一段朋友圈对话亦都迅速流传，其中讲到南京可能出了问题，金融风险的规模离谱，不多妥，今日南京银行非常蹊跷，实际情况可能比河南更惨。南京银行迅速辟谣，出手灭火。傅明飞亦在朋友圈紧急道歉，但是民间更加担心，认为官方辟谣坐实了即将爆雷的消息，应该快点去拿钱。有人担忧说，继河南、丹东、南京银行之后，紧跟着就会全国遍地爆雷啩。有人质疑各省政府都负债累累，这个雷边个来顶？用印钱放水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呢？虽然目前出现问题的以中小银行为主，但是自媒体人一箭飘尘二号发帖警告说，将钱放在建设、农行和中国银行都不保险，买黄金换美金才是真正的保值，有条件的应该考虑去海外资产，因为中国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人民币不如冥币。他解释说，过去20年人民币对美金汇率没变，但是发行数量是美国的10几倍，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定时炸弹，引信在美国手入边随时引爆，随时崩溃。自媒体财经冷眼在最新节目中亦谈到银行业的困境，并且以比地产泡沫破灭更大的危机来了，来预告中国金融风险。他提到知乎上一名银行业内人士揭露金融黑幕的帖，希望之声早前曾经报道过这个消息。这一名业内人士形容中国经济就好像世界末日。财经冷眼进一步解释说，帖子披露中国银行业的多重问题，第一个是银行坏账严重，以至于银行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只好将次级贷款改成正常贷款，可想而知这里面的问题几咁可怕。第二个问题是银行贷款放不出去，央行帮商业银行放水，但商业银行没办法将央行放的水传导到个人和企业，所以资金空转，实际没有需求，经济没办法运行。第三个问题是抵押物价值不足，这个帖写到鬼城的商铺抵押物价值上千万，但这些商铺现在根本没人要，可能只需要200-300万就可以买到了。未来如果这笔账出问题，银行要蚀几多，这个是很严重的。财经冷眼说，不理是外资走佬亦或是银行危机，都是中国经济的死结癌症，加上粮食危机、移民潮兴起，比地产泡沫破灭更大的危机来了。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 Grant Harris 6月30号就台湾环球晶圆公司宣布在德州建厂一事表示，美国的芯片产业链将变得完整。台湾环球晶圆是世界第三大半导体硅晶圆的制造商， 公司较早之前宣布在美国德州谢尔曼市投资50亿美金兴建全美最大的12寸硅晶圆厂，预计2022年底开工，2025年投产，最高产能可以达到每个月120万片。据美国之音报道， Harris 说新工厂一旦运转，美国将能够生产在国内制造芯片所需要的所有组成部分。Harris 表示，对于美国芯片制造业来讲，这项投资确实将颠覆现有的局面。十二寸晶圆主要用于高端产品，好似电脑的中央处理器 CPU、圆形处理器 GPU 等逻辑芯片和储存芯片。尺寸较小的八寸、六寸晶圆则主要用于中低端的电子设备产品和汽车电子。但是科技创新法案目前不确定能不能够在美国国会夏季休会之前通过，被环球晶圆德州扩厂计划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为此 ，Harris 警告说，美国正处于扩大国内半导体生产成败攸关的时刻。7月1号下午，知名的影音流平台 Netflix 被发现完全登录不入去，全球各地都传出宕机，原因居然是因为《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 第四季第二辑准时上线。据台湾媒体三立新闻报道，由于全球的影迷都相当期待第二辑，同时登入 Netflix 观看，导致平台宕机，亦都令到很多剧迷崩溃，忍不住说真是等不及了。Netflix 各大社交网站发文互动，但是留言当中更多的都是剧迷的哀号，完全入不到去，我们搞到 Netflix 瘫痪。不过好彩问题很快被修复。据报道， Stranger Things 第四季第二辑虽然只得两集，但长度分别是1小时25分钟和2.5小时。电影级的篇幅令到故事更加扣人心弦。原创达菲兄弟受访的时候介绍说，第二辑最后一集动用的特效镜头比整个第三季的特效镜头加起来都重要多。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